他有一种概念，比如说你可能很喜欢一个人，然后对方可能就会反过来把这个喜欢当成一个控制你的理由，比如说他可能要求你要做什么什么事，但他反过来都会跟你说，可是你不是喜欢我吗？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那换到工作上，他可能就会变成，那你不是对这份工作很有热情吗？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加班？不愿意多做一点。
PUA 啊，这是 PUA。
就是我觉得是有点同等的概念，但如果我解释错误的话，请不要编我。
在设计里看生活，在生活里找设计。Hello， 各位设计关键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编辑部女子会单元。我是艺昕，
我是 Mandy，
我是安，
我是雅云。
那这一集 Podcast 呢，我们要一起共读《够好的工作》以及《失控的热情》这两本书，聊一聊在热情等于工作盛行的艺文界，究竟兴趣是不是工作必要的条件呢？大家有看书吗？
我觉得我们在录这集前一定要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就是我们其实没有看完。大家会觉得我们解释错误，然后就开始下面就说 SD 的编辑怎么会这样。
而且我跟 Mandy 就也没看书，然后我们看的是 YouTuber 整理的资讯。
那你看完两本书的介绍，觉得两本书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觉得比较不同的地方？
我看《失控热情》那一本的 YouTuber 介绍，他是说，比较强调社会学上面的现况讨论，就是讲说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资本主义的世界，那会导致比如说像阶级复制、合理化低薪这样的情况，他是提出一个痛点，然后让我们大家就是
去重新思考你自己的处境。
然后够好的工作，它是比较讨论工作跟生活之间的关系与平衡，然后它有给一些建议，可以比较落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
我觉得在看那个超级 YI 的失控，讲失控热情的时候，我觉得它有讲到一个是美国很盛行的就是热情
主义
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分析说其实这个也是算是执政者或是资方，然后为了要更好控制劳方，所以更希望你可以热情，然后你可以因为你对工作有热情了，你就不用在乎，
你就会无限投入。
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短成就是工作的 PUA。
好阴谋论哦，
就是你为了你就觉得工作有热情就好，无限加班，我薪水再少都没有关系。可是这真的就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他们两本书的共同点就是他有一种概念，比如说你可能很喜欢一个人，然后对方可能就会反过来把这个喜欢当成一个控制你的理由，比如说他可能要求你要做什么什么事，但他反过来都会跟你说，可是你不是喜欢我吗？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那换到工作上，他可能就会变成，那你不是对这份工作很有热情吗？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加班？不愿意多做一点？
这是 PUA 啊，这是 PUA。
就是我觉得是有点同等的概念，但如果我解释错误的话，请不要编我。因为我没有看完书。
那我觉得反过头来自己也会编自己，就是因为这是你喜欢的事情，就是你投注热情，就是甚至它成为一个你自我追寻的一个目的的时候，你不够努力，你或不够投入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没有在为了我热爱的事情再尽更多我可以尽的那个心力。
所以更好的工作的那个书上面就想说，如果不用工作，你的人生还剩下什么？
因为我真的有思考这个
问题。对，因为我觉得一直循环下去，我觉得很多人现在都把工作就当做人生的全部，好像你今天拿到什么 title， 拿到什么薪水，你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可怕，因为别人说，然后你今天就是工作可能薪水没那么高，或者你的 title 没那么高，你就是一个没用的废物。但其实不是这样啊。
或者是就是大家把工作这件事情等同于你个人自我实现的唯一目标。
对，
可是我觉得很难划分，因为大家一天工作至少都是
8小时起跳，
所以你很难不去用工作定义你自己。其实
确实确实
没关系。我觉得还有是因为这两本书讲的都是美国的社会，可是我觉得在台湾社会更是，因为我们其实从教育开始，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利益导向的教育，
功利主义，就是你要念什么才有钱赚。因为至于大家可能都还没有看过这两本书，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就由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导读。基本上就是这两本书其实都如刚刚所说，都是在批判我们过去对于梦想工作以及要把热情带入工作 这两方面的迷思。那其中呢，因为失控的热情它算是一本社会学研究的书籍嘛，那内容非常学术，大家读起来也可能会觉得比较吃力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是以够好的工作来做延伸的讨论，所以也一起把两本推荐给大家。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要问大家，就是这个也是够好的工作里面有提及的两种类型的分类，就是它有提到整合者是指说你不介意工作跟生活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人，然后分割者是你强烈的希望工作跟私人生活可以划清界限的人。请问大家，你是哪一种人呢？是要生活跟工作完全分开，还是生活跟工作不分开？来 Mandy 一下吧。
我觉得我们身为媒体的最前端，我们应该是
没有选择，是不是？
因为我还记得我上上周去日本休假，然后我就在限动问大家说，请问我应该带着笔电出门吗？因为我就是心里还在犹豫要不要带笔电，即使我在休假，就是会很焦虑这样。结果就是回复我限动投要的人全部都是我们媒体同业的同事。大家都说当然要啊，就是有紧急的东西可以赶快处理。所以我觉得在媒体业是工作与生活分不开的。
我觉得好像可以讲一下，就是你期望的生活模式跟你现在的生活模式也许是有落差的，也许你是希望可以分开但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
可是我觉得要有分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在媒体业或是创意产业，我觉得那个会合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你生活所有东西都会是你的养分跟你的灵感。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分开是在于说，比如说今天十点多还有公关传给你东西，你要不要回，就是你知道这 就是一种工作的界限。我觉得好像不，对我来讲好像可以分成很多的部分。
昨天问雅人，雅人好像也是觉得现在工作状况是很难分开的。
我觉得当然是每个人工作类型不一样，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类型是我觉得要进入到设计编辑的这个产业是你本身就要热爱设计生活，就是你本来就喜欢看展，或是你喜欢去逛一些选物店跟一些咖啡厅，所以你本来可能假日的时候就是会约去这些地方。那你觉得去这些地方跟你的生活是跟你的工作是完全分开的吗？我觉得某部分不尽然，因为你可能进到那个空间的时候，其实你脑袋都在思考，诶，这个店我是不是可以放进杂志的哪一个单元里面，或是我是不是你可能偶然的跟老板聊天，聊完以后你觉得诶，你很喜欢他开店的这个初心，你想要帮他整理成一篇专访文章，那你觉得你是有办法划分开来的吗？我觉得很难。
刚刚就是有讲到就是整合者跟分割者嘛，然后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他有举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例子，就是他说有一个是在做消防员的一个女性，然后她是一个分割者，然后她会给自己一个固定的下班仪式，就比如说她回到家换上夹脚拖，然后进到浴室洗完澡之后，她就跟她的工作完全切开。那大家各自有什么下班仪式吗？
我想到一部日剧，那个鱼干女。鱼干女又怎样？
完全生活跟工作完全判若两人，
因为她一下班就是立刻换上家居服，然后把那个刘海绑起来，然后立刻去冰箱拿一瓶那个冰
酒。
哦，好爽哦，现在就想来一杯。
有吗？有吗？大家有下班仪式感吗？
没有，
没有
人有。
可是我觉得我们很
难
有下班仪式感，是因为我们的上下班时间本来就不固定。
因为我们比较算是自由可以控制自己上下班时间的，
没有
是
责任制啦。
对啊。
但我可以分享我的上班仪式感，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可以有一些时间是 work from home， 那我在家的时候我上班一定会换
衣服，
就是上班的衣服。
哦、
我不会穿睡衣，
我完全不会，我就穿着睡衣，
就直接睡衣。
我会换上牛仔裤，即使他
没那么舒服，我甚至不离
开床，不刷牙。
你有点恶心。就是我需要一些仪式感，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自律的人，所以我需要一些仪式感让我
进入状
态，不然我就会一直你知道动不起来。但是某方面你能做到这个也是蛮自律的，
對、啊、
就我需要靠一些，像我早上我一定会铺棉被，就是我要告诉我自己
当兵好，
不会再回去了，我不会再回去床上睡觉。
哦，
然后我
还有军人的房间。
对，我军人的床单颜色大家
详情可以听第上一集的女子会。觉得还蛮厉害的。
但我发现就最近我发现说让我工作可以比较顺利的就是开启仪式感是上班前先看10分钟的书。
跟上班无关的还是有关的？
无关的，
无关的。
就我发现好像看书，我好像就会让自己比较冷静下来，然后那个厌世程度就比较低。因为像我今天出门就没有看，我就还蛮厌世的。
哎、欸，我好。
我你哪一天不厌世？
每天都很厌世。
因为我的仪式感好像是在通勤的路上会听一个上班录的歌单，我自己有开一个歌单。昨天访问夜影的时候有跟他讲，因为夜影的歌也算是歌单前几首，我喜欢听那种让人感到非常平静的那种音乐，就是在上班路上。因为很多人在上班路上喜欢听醒脑音乐，就是那种很刺激的或者很热血的那种，可是我反而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让我平静下来，可以进入到工作的一个状态。今天我们讨论题目多半是从《够好的工作》这本书里面讨论的议题来延伸，然后想说也稍微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个美国旧金山的设计师西蒙·史托佐夫先生撰写的。那他除了是 IDEO 的设计总监之外，他还身兼了编剧、作家等等的多重的身份。然后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呢，是探究工作究竟在我们人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然后以及过度依赖工作达到自我实现这件事情究竟对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刚刚有聊了大家的派别之后，想要延伸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拥有一份热爱的工作是理想人生的必要条件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耶、欸，因为我觉得我算是工作狂热者，就是有一种，因为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是用 100% 的力气在做，就是不论是
去上瑜伽，
对，上瑜伽、上有氧课还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用 100%， 所以
超夸张。
所以放到工作上来也是 100%， 所以够好的工作，他的那个书腰那边就有一段话是：如果不用工作，你的人生还剩下什么？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确实在思考，如果不用工作，我人生到底
还剩下什么？
这个书的编辑要给他加薪，他下这个标，
让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状况。
可是就是那个感觉是，就比如说我下班可能会有一些休闲娱乐，我假日可能就像刚刚讲到会去看展，可能咖啡厅什么的。可是如果真的把工作从我的生命当中抽掉的话，我其实会觉得很空虚，某一部分我会不知道自己价值在哪。天哪，好惨哦！
你干嘛先讲这个下注？
但至少现在从此刻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件坏事。
对啊，那你工作不顺利，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烂呢？
我觉得一开始工作的时候会蛮常陷入这种漩涡里面的，可是后来调试完以后就会觉得比较好。比如说我最近啊，就在那个，因为我们录了几集 podcast， 然后我就在那个 first story 上面看到有一些听众就是觉得我笑声很尖锐，然后很听众也会回馈说不礼貌什么，就是以前我可能会走心，我是说可能前两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一方面是我会觉得听众带，就是他进来听这个节目，我希望带给他好的感受，就是我的性格是一直希望照顾到每个人的心情，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在 podcast 当中这么做自己，结果却给别人带来不好的感受，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很失败、然后我一方面又就怕影响到同事，他们就是可能很努力的经营起这个频道，然后因为我没有做好影响到了这个频道，我是不是很失败？天哪，原来说我是不是很失败？
后来怎么转念？
没有啊，因为最近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听我自己的 podcast 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到底在笑什么？然后不然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一激动起来，那个音频就会变很高。但是我最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好，没关系。那其实我透过 podcast 知道我自己平常不会注意到的说话的问题，那我再慢慢调整。对，比如说我刚刚笑的时候，我都尽量这样，就是捂住嘴，无声的笑，无声的笑，希望大家有看到我的努力。
欢迎各位听众可以在下面留言说他很棒哦。问题是什么？
大家可以专心一点吗？
真情分享，我一忘记你们的。
拥有一份热爱的工作是否是人生必要条件？
我觉得，因为我去年开始在认真思考工作对于我这个人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
你去年认真思考多事情哦。
我觉得我去年是一个，我觉得
思考元年，是吗？
就，可是我觉得很棒，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大学之后一直都在 往里面去探寻自己很多的事情，比如我先从我的原生家庭，然后我们很多的价值观，然后去探索。所以我觉得它好像是我的个性耶，就很喜欢去挖自己，或是去观察外在的事物，然后跟社会的动态动脉是什么。然后我就去年很认真在思考，因为我觉得我从大学其实就是在接案工作，就是在做平面摄影跟平面设计的工作。然后后来其实出社会的当编辑是误打误撞，可是就一直在艺文圈或者就在这个领域一直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就像刚刚艺兴讲的，就是它是一个完全责任制，然后其实是无止境，就是你的生活跟工作很难分开，然后你又一直要加班工作。
会不会吓跑，觉得编辑是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啊，
好可怕、哦、
这群女人。
那我们就是开一集来聊编辑到底在做什么，
也
可以啊，
如果大家
真的没有这么可怕啦，
可以在下面加一加一，想
知道的话。对啊，想听的，想听编辑生活的请在下面加一。
上次我们问说有没有人想要听我们聊感情，
没有
人回复，
完全没有人回复没有兴趣耶、欸、
好可怜哦，我们没有吸引力哦，我们的感情生活
结果呢？你去年想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这，因为从大学到现在工作也十年了，就从接案开始，然后真的会觉得好累、哦、会觉得这工作的状态其实很不健康，就我把我真的所有的
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还有时间。因为像我前几天我未婚夫就问我说，你除了工作之外你还有什么兴趣，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就看电影看书什么。他说那个不是啊，因为你看完电影你就会想要写影评，然后你就想要分析它，然后看完书也是。他说你个人就把这些看似是兴趣的东西其实也工作化了，然后说你的兴趣是什么、嗯、然后发现我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就是可以比较放松的，也是没有。因为我做事情都会去思考说要怎么把它组织化，然后怎么去把它变成我的养分或者什么。可是因为就是这个思考我才发现说，哇，我已经工作了十年，然后如果这个工作，因为我现在30，我们如果真的还要再工作30年的话，这个生活是真的我想要的吗？然后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耶、欸、就会发现说好像我还是希望说就是工作真的不要是我人生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去年还思考一件事情是，如果今天我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我会想要做什么。然后我会发现说其实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耶、欸、就比如说我还是很想要写自己想要写的文章，然后像我之前有在访谈一些精神疾病的计划，我还想要继续，然后有一些摄影计划我也想要做，然后还发现说天哪，好像真的因为工作然后卖掉我的人生。就我真的有一些很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下班的时候可能都9点了，然后可能就是耍个废洗个澡就11点12点我就要睡觉了，几乎就没有时间来做那些我刚刚讲想做的事情。去年思考之后，今年我就很认真在思考我想要做这样子的改变，就我想要让我的生命或我的生活有一些不同的元素。所以其实我后来就去上瑜伽课，然后现在跟雅云还有一起去上那瑜伽课，其实也是有一种想要中断自己一直在工作这件事情。
因为瑜伽课你要很专注，
对，而且你手机就放在旁边，你要专注在自己的身上跟就你的呼吸或什么上面。然后我现在也会开始就是朋友比如有什么想要找我去拍照啊，或想要聊作品什么，然后我就会说哎、欸，那我们一起来聊，就虽然我不一定真的去做，但好像想要让自己一直活在说哦，我会在创作自己东西的这个可能性的上面。
那 Mandy 呢？
我觉得问题就是热爱工作是你的必要条件吗？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必要条件，它也是一个重要元素，但是它比如说我人生有80年，那它是占几趴，就是它一定会存在，但是它有需要存在这么的多以至于我其他的部分要缩减吗？然后我会就是又开始思考说，那工作它应该是赚钱的目的还是我赚钱的手段？就它如果只是手段的话，那我要放几趴的力气在这里。相信对于每个人来说它都是必要的、啊、因为我们都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或是贵公子，所以一定是必要的，只是我们把它放在定位是在哪里这样。嗯，
我觉得这题对我来说还蛮纠结的，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介于中间。
你没有啊
你给我醒醒，
不行，你要听我讲啊，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你要听我讲，因为我很相信马克思所说的人要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工作肯定要跟我的信念相关。而且我在25岁之前非常相信我的前老板，就是女人迷的创办人伟轩说，就是工作是爱的体现，工作是爱的具体化，非常相信。
你直接一个大皱眉
你都看完失控的热情，怎么还会相信这一些谎言？
没有，是我说二十五岁之前，但二十五岁之后，我有尝试在调整，但这个调整的过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就是如果你要说现在问我考虑一份工作的话，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要考虑的肯定是他的薪水符不符合我现在对于自己生活品质的追求。
哦，我觉得这很实际耶。
然后以及，
但你物欲很低啊，你可以把你房间大给你，大家可以去听那个上一集我们聊那个三十岁，
对，就他把他大的房间让给弟弟，然后自己只需要小小的房间跟书柜。
没错，所以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经济条件上面的想象都不一样嘛。然后其次，就除了金钱之外，我需要我不讨厌这份工作。
那你现在喜欢现在自己的工作吗？
不讨厌。
那你有想过说想要找到很喜欢的吗？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比较不会有这个困扰，但是我觉得刚出社会前那一段时间会一直去思考我是不是够喜欢这份工作，我是不是要去找我更热情所在的工作。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是调整到我觉得我至少不讨厌这份工作，以及这份工作没有违背我的个人的信念。
那中间的转折点是怎么转折的？
就真的觉得太累了，
你的身体在说话。
对，我的身体真的是在说话。
对不对？
嗯，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刚刚讲三点，然后第四点是我觉得这份工作不需要我牺牲我想要的生活方式，就是我好像比较不会用热爱去当找一份理想工作的要素了现在，但是我会以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去衡量说这个工作可不可以让我过上我现在就想要过的理想生活。因为我非常不
没在过
生活、没有我很不赞成用现在去买未来这个方式。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人生前二十年我就努力拼工作，然后我赚很多钱，我退休之后再怎样怎样，或是我四十岁以后再怎样怎样，来不及了，四十岁之后就来不及了。
你现在的那个年龄焦虑了，四十岁来不及。我们现在听众有多少是四十岁的？
我就
没有，我意思是不要用现在去买未来。
对啊，有些人生要配速，你不能有一种啊，所有东西就集中在某个点，要全部完成，就要配速啊，不然真的很累啊。
对啊，所以就是，就算现在有一份超级无敌 dream job， 就是薪水也好 ，title 也漂亮的工作摆在我面前，但是他要我朝九晚五进公司，我可能也不一定会想要。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啦，但我觉得不论是失控的热情还是够好的工作，两本书其实都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观点，就是把热情跟工作挂钩这件事情是刚刚 Mandy 有提到是助长超时工作跟劳资 不平等的元凶。因为你很喜欢这份工作，你就会非常投入嘛，然后甚至会把工作跟个人的自我实践绑在一起，就好像说你没有努力工作就好像是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自己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够好的工作，就是我一开始在读这本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因为他好像很前面他就把那个贾伯斯 说过的话、
对对对 对
直接拿出来编，他就是
diss 贾伯斯，
就很多人就会把贾伯斯奉为一个你知道
神一般的存在
这种感觉。但他就是他就说贾伯斯在2005年在史丹佛大学的一个很著名的毕业演讲里面就有说，就是你必须找到你热爱的事，那假如还没有找到的话就继续寻找，不要放弃。但我觉得这本书他就是会觉得他这个概念是一个谬误吗？就是有种你没有找到你热爱的事情你就很失败。
对对对对对，
就像回到刚刚一心讲的，你但是有些人就是真的没有很，就他是生活跟工作划分的很开，他为什么不能做一份他觉得也不用到很热爱的工作，但他追求他一个想要过生活
的。那个失控热情那一本书也是讲说，就是如果你不是这种追求热情作为你的工作的人，他会一直有一个负罪感，因为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是有一种经营置业的方式去做他的工作，所以他会一直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格还是怎么样，自己比人家低人一等。但我觉得
那我提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同样是做编辑工作，但是我们要疯狂写一些八卦娱乐然后内容农场的文章，但是薪水就是蛮高的，你们可以接受吗？
我不行耶。
就是那你们会看不起这样的人吗？就是做这样
的，不会，就是他的选择。
而且他流量很高耶。
而且写其实写这种内容农场或是政治文的编辑或记者其实薪水超高，你知道吗？可能都是，
因为流量就是
流量很高
会带来一些你知道
广编
对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个人选择耶。因为之前我也会有朋友他可能是进入你知道那种比较政治色彩的媒体，然后那时候就有跟他聊说那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可他很清楚知道说 就他其实是没有政治立场的人，可他就是想要试试看，然后去跑跑看就政治线这件事情、
嗯、所以意思是就有些人可能会帮某些候选人竞选，但他其实超讨厌那个竞选人，
其实有可能他只是想要试试看说、嗯、哦，就是造浪者他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或是他很享受在说帮别人 push 这件事情上面、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其实还蛮回头看到自己想要的条件是什么、欸、因为我有朋友他也是家里环境还不错，然后他出社会之后他都是在做行政职的工作、嗯、然后可我们就会问他说、欸、其实他在学期间，因为我们高中同学，我说你在学期间你也做了很多的 project， 然后什么你 功课也不错，为什么你不去跟更好的企业，然后有就是在做一个更适合你才艺或你才能的工作，他就说他没有，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他就这样子安安稳稳的过一生，嗯，然后他也快结婚了，他就觉得反正他家有后盾，然后他也不用担心他的生活。
好好，我也想要有后盾。
他就这样子平淡的过一生就好了。嗯，然后那时候一开始，你知道以前年轻的我听到超惊讶，我就说你很有才能，你为什么不去进入一个好的公司？你英文又很好，就进外商。然后，可是他现在回去看，就觉得自己好自以为是。我凭什么去决定人家要什么？嗯、他在这个阶段，他想要这样做，那就是他的决定。
我觉得我某部分就是跟你以前蛮像的，
本分是技术吧？
本分是技术，然后又想要控制别人。你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你这样子没有价值什么的，
还会骂人家工作的态度，说你怎么可以侥幸？人生不能侥幸啊！
天哪！但有些人就是可以侥幸啊，有什么不好？那你们找工作有什么条件？
我可以分享我的工作历程，就是我之前其实也有当过科技商管业的编辑。但是后来就是发现我自己对商管这个超级没有兴趣，然后也没有热情，然后我待了一个礼拜我就离开了，然后后来是去了就是来到这种艺文产业，我比较喜欢。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工作的条件，我觉得至少要有一定的热爱、欸、嗯，
我在科技线做了2年多、欸、
我也是，我跟卢一星一样，就是我们以前卢一星应该也是写科技的，
对，
然后我就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所以我在科技业写科技新闻的那2年，
很痛苦吗？
我就觉得我到底是谁？
谁？
24个比例出现，
怀疑自己，我为什么要
写这些？
把我的生命在写这些，然后每一天都没有快乐的感觉。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是很重要的资讯。
对，可是我觉得工作还是自私的啦，因为你就是、嗯、是你花你的时间在做这份工作啊。
对，
但我觉得某部分除了工作内容对我们来说影响很大之外，职场的环境也是。
嗯，确实确实。
对，因为你可以好这份工作，比如说我们写科技新闻的时候，我们可以写，也没有痛苦到写不下去。嗯。但是如果那个环境加剧了那个痛苦，你就是会想要立马离职。
我想到我跟雅云之前曾经待过同一个公司过，但我们没有遇到，我们还不是同事的状况。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聊，我记得那时候我入职第一天，然后雅云带我去吃午餐，你还记得？然后我们就想说，欸，你以前在那家过？我说我也在。然后我们的统一的那个评论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冷漠的环境。真的是很夸张，是那时候工作，然后你知道下午的时候，只要有任何人只要打嗝或是东西掉，
就听得清清楚楚，
听得清楚楚。那个办公室完全不会有人在讲话。
可是有些人就喜欢冷漠的办公室、啊，
对，然后
有些人就不喜欢跟同事当朋友。
然后我离职后，因为跟里面有一个人还蛮熟的，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哦，我离职，其中原因是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没有互动，然后可能我们的工作明明是。偶尔需要大家交流，
这样
对对对，然后又跟我说他觉得这样很好啊，他说就不要人来管我，我要做什么啊？
对啊，我觉得那真的是综合你个人对于工作的需求，跟你自己到底想要过什么生活的一个综合评价来去选择你真的想要待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有朋友也不管同事的环境，嗯。
对啊，他就觉得自己就是
把事情做
好
就
好，
对对
对，
像我就觉得 SD 就很适合我们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话痨，我们没有办法，
而且我们全部都是 F 人，我们要用情感交流，
我们需要一直讲话抒发。
哎，很扯，因为之前我们会 PO 我们可以一起去，我们过年的时候还一起去唱歌的现实动态，然后那时候黄明章，因为之前大家我们有访谈过，黄明章就回我现实动态说。你们的感情好好哦，点点点，
什么也是羡慕还是傻眼？
他很羡慕，然后很落寞。
工作条件，我之前有 有真实的用三个条件去判断我要不要留在一份工作里面。这个三个条件是我在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穷查理的普通常识这本书，最近这本书又突然红起来，因为那位就是非常知名的对对对他离开这个人世间，
我会用好听一点的说法
他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这本书突然又很盛行起来。然后他里面有提到三个不要待在这个公司的条件，就是第一个是你不要卖你自己都不想买的东西哦，然后不要为了自己都不尊敬的人工作。
嗯，欸，这我完全同意耶，
主管很重要，
真的。
然后第三个是只跟能让你乐在其中的人共事。然后我就觉得这三个条件确实也是当时我在思考要不要离开的原因，跟我要找下份工作，如果我要去定义一个我到底想要在什么样的环境工作的状况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三个条件去定锚，说哎，我到底有没有适合，或是我想不想要持续在这间公司留下来。因为我觉得有人说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当你在一个职场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所有的主管或者是你所有共事的同事都不是你想要成为的样子的时候，你就要赶快离开，因为再过久一点你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了。
好可怕哦，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欸，因为我是一个蛮向上看的人。就比如说我觉得公司他的就是那个领导者，他一定就是公司未来走向很看那个领导者的方向，但如果他人品奇差无比或是他的那个想法跟我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我
没有办法，
好像真的没办法。
那你们觉得一个人对于工作的快乐程度会影响到你们整体生活状况的快乐程度吗？
会啊
怎么
这个
感觉厌世脸说会啊，
会有人说不吗？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是做让他感觉快，他不会用快乐来形容他的工作状态，是吧？
但我觉得真的也蛮看状况，因为我有朋友是因为他家里真的有一些状况，跟父母亲有欠债，他真的必须还。
对啊，但我觉得我们有选择都是很幸运的了。
对，就是然后他其实也很棒，就他后来就进了就金融公司工作。可是他有跟我分享说，他进这个公司是因为他爸爸欠几百万，他真的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学历跟工作，他才可以还。嗯，可是
我觉得这好像也是跟那个失控的热情里面讲的很像，类似的。
哦，对，就是阶级的
关系。对对对。
然后我就问他，他说他的工作其实他也真的就是还好，可是他对他来讲就真的是生活跟工作完全分开。可是他的生活他可以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嗯，然后我就觉得很棒，因为他其实有找到自己一个人生的平衡。对，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答案其实真的也是蛮看个人，就有一些可能读者他们真的就是可能在一些选择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顾虑的话，其实我觉得工作没有热情，但是你做的是你擅长的，你做的顺，其实你慢慢累积的成就感你也会开心的。嗯，它不一定是一开始就是哦你很喜欢进入，而是你越做越顺手，然后越被称赞，越发现哎，我好像真的能够用这个工作然后创造什么，然后你就会有更多的开心，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方式。
那工作在你们人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生活的重心吗？还是人生方向、归属感，还是自我价值，或是身份地位等等的？我其实想要分享《够好的工作》这本书里面，他对于在工作中迷失的人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诠释，就是他是引用一个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说过的一句话，意思就是人们追求地位、工作上的成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自己真正的喜好，所以当我们不相信自己以为的好的时候，就会让他人来为我们定义。就是我觉得他是在讲一个其实你在工作上去追求一个阶级的提升，或是所谓的成就的达成，这件事情是相对于你去定义自己的价值还要更容易的一个选项。就是你今天晋升了，或是你今天赚更多钱了，或是你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大家都称羡的工作的那一种成就，是比你自己真正去探索我到底要什么，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到底我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还来得简单的一种途径。所以我觉得就看完这个之后，我就很认真去思考说，那除了工作的成就之外，那我的人生到底要用什么东西来定锚？就我上次有跟思安分享，就是我觉得我其实现在做任何所有的选择，包含工作、生活，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其实就是以一个我人生目前现阶段最想要达成的事情是什么来去做定位。就是我现在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探索更多可能性跟体验人生所有的可能性这件事情，所以我的工作也是希望可以让我探索更多 像编辑工作它其实就很符合我这个人生的追求，因为它可以接触到各方各种可能大家平时比较难接触到的面向，然后还有我的生活，我要去做更多的事情，我要去旅行，我要去环游世界，这种就是回归到我自己个人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是我想要探索这个世界，我想要有更多的体验跟挖掘，这是我自己对于我工作的想象，它不会是一个我的全部的那种感觉， 它上面应该还有一个更上一层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达成了我在人生中想要追求的什么的那种感觉。
我是刚刚突然想到一心，你之前跟我分享说你有问一个朋友，然后他的工作的原动力是什么，他的原动力
是创造，
是创造，
所以任何有关创造的工作他都觉得是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一开始是从他是做总编辑嘛，然后后来他其实转去做 sales 跟电商，是完全跟编辑工作不搭嘎的事情，但是他认为在 sales 的过程中他其实还是可以持续的去做创造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给我还蛮大的启发的，就是去想说那我工作的原动力或我生活的原动力是什么。
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你跟我分享之后，其实我印象也很深刻，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在找工作或在思考工作，常常就会以工作这个本身没有它的条件，然后我喜不喜欢，可是我觉得好像在像刚刚一心讲，在更里面一层是那驱动你这个人的人的人生的这个动力跟你所相信的价值
是什么，
对，是什么，因为它好像是你是一个内核，然后这个内核决定了你才可以慢慢的往外发展，
这样你才不会做什么决定都觉得好像很飘，
对，或是你就会看说哦，现在大家说哪个工作比较多钱，那我就去做，你就好像会一个
做得了，
对，就是你这个人就会是别人讲什么你就去做，别人说哪个好你就去做，你好像没有一个自己去让自己比较稳定的一个力量，
然后还有成就感的来源，我觉得不要把自己成就感的来源去放在别人的手上，不要让别人成为你成就感来源的提供者，要让你自己做的事情成为你成就感来源的提供者，就我觉得我以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会很希望别人肯定，很希望收到大家觉得我做得很好，或者是去透过别人的表现或者别人的一些话语来去定义说哎，我这件事情到底做得好不好，可是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危险的状况，因为等于是你把你的成就感就是推给别人让别人为你做决定的那种感觉，
那这样怎么办，因为我常常就是下班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跟我男友说说些好听的话来听
让你找到你自己的方法也很好啊有一个无限供应的来源无限成就感供应来源，
可是有时候就想要听些好听的话啊，对不对，
就是需要一个稳定的
来源，
好听的话的来源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但我觉得我现在是因为写文章这件事情是我们日常一直在做事情，所以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定锚成只要我有产出我就是创造了某一个价值，所以我只要有产出我的成就感就达成了，无关他到底有没有人看，到底有没有人称赞我。
雅云表示那个流量还是要顾一下
没有，当然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一种肯定吧，
嗯，啊，那我完全没有在肯定我自己就是如果说你的那个肯定的最低限度其实就是产出，你就可以给予你自己肯定，對，那对我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
那你的成就感是什么？
听些好听的
我每天都要称赞雅云一句，从今天开始。
那
Mandy呢？大家
呢？
你说快乐的，
或是你觉得对啊，你工作成就感，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那个推动你做选择的核心的信念？
刚刚有提到说，有人的工作核心是创造嘛？我觉得我工作应该说，我这个人的核心是分享。嗯，就是
你真的很批耶，真的是很批耶
就是不关乎是工作还是说我个人私人生活，我觉得有分享我这个人就会快乐，
就会快乐，
我就快乐，嗯，对，所以那工作刚好是有，
那你需要有人 feedback 给你吗？
我觉得有
feedback
很好，对，是 bonus， 但是如果没有 bonus 我也觉得我
分享
到
就
我自己很满足，
会很赞耶，嗯，所以你要不要告诉我一下雅人怎么做到的
分享，
可是他的原厂设定就跟我不太一样
原厂设定就不一样
我的原厂设定就是这样啊，但我觉得我在努力练习啊，比如说我可能分享东西在我自己的 IG 上面，我以前都会很 care 别人没有给我
回复，
回复或是回馈，
我现在回，我现在回，
但是我现在会更告诉自己说，你就做你想做事情，分享你想分享的。嗯，或是以前可能某一阵子我会听到有一些人会跟我说啊，你的那个照片风格跟你本人就很不像啊什么的。是之前以前会很 care， 但是现在就会处于一个我想分享的分享，因为我这就是我想要创建的版面的样子。那
我觉得雅人是自我调试的大师
什么意思？
因为你有很多要自我调试的部分，可是你感觉现在都已经有
过了，
对啊，
有磨过，
因为我还在啦，还在，只是就是还在努力中。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要慢慢的去调试自己的心情，让自己不要过得那么辛苦。
对啊，
因为我觉得某方面你没有，就是回到刚刚那个原厂设定，你某方面没有办法离开一份工作，或你把工作视为一个自我价值，某方面跟你的原生家庭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的原生家庭可能让我很没有自信，很自卑，所以我需要靠工作来给予我自己就是自我的价值。那这方面又会很需要很长时间的自我练习跟调试才有办法调整过来。对啊，所以我现在也还在努力中啊，我尽量看到评论就不要走心这样。给我建议，我觉得我现在变得比较开放，就是 OK 的。
有一题是昨天我跟雅人就有讨论到，他觉得很难选的一题，就是一周花在自己热爱的工作超过40个小时，跟做一份你没有热情的工作20个小时，可以获得相同的回报，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昨天就
这好难哦，
我昨天就回卢艺兴，我说可能年龄是一个分水岭吧。
他说如果我想退休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可以做那个20个小时的。
可是我觉得要看没有热情到什么程度。
这也是
对，就是如果是我做的还蛮好的，但是我没热情，好像还 OK。 可是如果是我做不来，然后我又没有热情，
所以你觉得如果是还可以做得下去，然后你也算是蛮上手的状况，
对，我只是没有火花，
二十个小时会大于40个小时。
就是以像26岁的我来说，
你还是会选40个小时？
我会选20个小时。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数位时代的社会，我们很容易帮自己创造工作。
其实因为现在工作其实很多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20个小时以外的其他时间，
我再
去
做别的事啊。对啊，
可是好像很多人有副业也是这个状况，可能本质就是一个就是自己还算擅长啊，还做得了的工作，然后副业再去做，比如自己想要当 KOL， 然后自己再去开一个商城或者是什么。
怎样？你们是有这个打算的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
小心用老板不要听
这一集的部分，我们没有时间去想。
主管们瑟瑟发抖，
被这题问一问，然后突然开始思考，这样
就是有需要那么累吗？
那我觉得我如果说二十个小时就是在说谎，我还是选40个小时吧。那雅人呢？你选得出来了吗？
那我们今天讨论怎么样？
昨天就没有结论呢。
我觉得我就是随着年龄逐渐趋向那个
20个小时。
要找到这种工作也是需要一些机缘。
那如果钱多事少离家近但没有热情，
好开心，
好赞。就然后如果我还够擅长，好像还 OK。
没有原则，
要有擅长。
那平常下班之后你们都在做什么？怎样的状态你会觉得啊，今天真美好这样子？
我觉得我会不会是就是全场下班时间那个运用最丰富的人？
我觉得
你做什么？你来说。
没有啊，我就是一周运动2天，就是
很厉害，
真的很
有氧课，然后又瑜伽课，然后跟朋友的约也算蛮多的。对，
就是有认真在生活的状态。
我觉得也不是跟朋友约就有认真生活，是可能固定一个月就会跟一些朋友约出来，不是说那种什么我们每周都要见面什么的，然后周末的时间就是给男朋友这样子，所以一周的时间就这样啦，
蛮充实就结束了。
就对啊，因为有些人是他是一个月都可以足不出户就是除了工作以外，他假日基本上都是待在家里，然后他也运动也是我就线上课就好。但我是那种会一直出门的那种人。对。
那出门有让你感到开心吗？
有一集 podcast 有讲到嘛，就是某一个月我开始尝试尽量选一天，就是至少安排个一个月一两天的时间让自己待在家里，不要赴任何的约。那我觉得那样的状态对我来说是最舒服的。因为一直出去其实我觉得还蛮耗能的，
而且很花钱。
对。
回到钱的部分吗？
很老实，老实说，老实说的部分。
然后我就是任何新的事情，我都蛮想去试试看的。 比如说上日文课、
嗯、那天还说什么要尝试皮拉提斯，
就是因为我你知道我就上过各种运动，什么 TRX 啊，然后那种 K-POP 的那个舞蹈啊什么，
那个超酷的，
就是还要拍 MV 舞，
对，还要拍 MV 舞，就是有镜头要拉近拉远的那种，
好厉害哦。
对，就是我觉得我不排斥任何尝试的、嗯、的可能，这样，
嗯，然后真的要跟你学习耶。
那你工作会想要尝试不同的可能吗？
没关系，先不用。没有啦，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工作已经充满了可
能，
我觉得
太多可能，
对，就有时候要适可而止。
确实。那你呢？下班都在干嘛？
下班，我觉得我后来有发现，我获得能量的一个很大的方式是跟人深度的对谈。上次好像有讲，就我现在每周至少会。就假日一定会有一天是休息在家，可另外一天如果要跟人出去，我会很认真的思考，就我跟这个人可以聊什么。就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很尝试哦，去酒吧大家就喝个酒，然后就也没有聊什么，然后就是讲一些干话。可我觉得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就觉得就是那一些比较浅的对话，好像对我来讲不是那么是能量的来源。
我的话就是刚刚大家有讲，一个是运动，然后一个可能是看电影看书，然后跟人深度对谈。我觉得对我来说下班之后就是希望可以尽量抽离这个现实生活、欸、现实世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一直在就是要 catch 最新的东西，让我觉得我心好累，所以我可能就是会去运动，我会去慢跑，或是我假日会去爬山，
就完全离开手机，
对，完
全
离开
电脑的那种，
也不一定是离开电脑，是完全离开现实生活。我觉得看剧也是、嗯、因为你跳到另外一个世界，比如我就现在看美剧，我就去美国了，我去过了看了一个完全不属于台湾的生活，我会觉得就是很放松很充电这样子。对，要离开现实生活对我来说是很疗愈的事情。
够好的工作里面其实也有强调一个部分，就是不要把所有时间都放在工作上，就是他认为就是加重工时并不会有助于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工作者。他认为就是我们减少工作不该只是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成为更好的工作者，而是因为这样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常把自己的生命定位在哦，我要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者，但是把我要成为一个怎样怎样的人这件事情放在更后面了。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最主要就是要把人的那个部分，人性的那个部分再拿回来。因为在工作上我们就追求效率，我们追求最利益的最大化，我们追求好像工具一样的存在，但是如果把人的那个部分拿回来，我们反而可以更在工作上像一个人一样工作，反而也可以在我们生活中成为一个人一样的存在。然后今天的内容大概就到这边啦，那我很想要听一听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你是希望一周花在自己热爱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还是没有热情的工作超过20个小时的人，你会选择哪一个？那今天的设计关键词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